好，弟兄姊妹平安。今天借着这一段话的主耶稣召门徒这一段圣经，我们分享这段这个信息的题目呢是门徒的蒙召。我知道这个教会这三个月的主题是门徒的培训，是吧？是不是栽培啊，还是培是吧？啊，操练，是不是？那么我想，既然要操练的话，先选门徒，然后操练门徒，然后再加给门徒的使命。正好我十月、十一月、十二月要三次，啊，就是这样安排的。那么先问大家一下，我们在座的。一般都问啊，你是不是基督徒？那是基督徒的举个手。啊，差不多都是啊。那么还有三个问题，是信徒的举个手，应该都是啊。不信怎么能成基督徒呢，对吧？那么是圣徒的举个手，那没有人举手了，就两个敢举手的。那么是门徒的几个手啊，门徒稍微多几个啊。其实在圣经里啊，你仔细读读圣经，新约圣经啊，这个信徒大概就那么几次提到，那么基督徒呢就是三次，信徒大概提到六次，圣徒呢提到63次。那么基督那门徒你知道提了多少次吗？在新约就提了270次，可见在主的心意当中啊，他愿意所有相信的人都成为门徒，都做门徒，对不？要不对的话，你可能马太福音28章没有读好。来，我们一起背一下。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原来主耶稣一直有个心愿，他呼召来的人不单单要我们做信徒，还要让我们做门徒。我们常常有错误的观念，你比如说，我们做点好事，哎呦，我高兴，我是为主在做光做盐。其实光和盐是做出来的吗？是你生命的琐事显出来的。所以说，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可是这里门徒是做出来的，对吧？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不是我呀，是主的门徒。我是用主的原话。那门徒是做出来的，那么请问不操练怎么能做门徒呢？但是主要是不选召我们，不栽培我们，我们怎么能够不操练我们怎么能做好门徒呢？所以啊，你看信徒是什么呢？信徒是相信耶稣，接受救恩，认罪悔改，全是恩典啊，为得永生，同意吗？因为信的人有永生嘛，不信的人没有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这是约翰福音主耶稣亲自说的话。那门徒就不一样了，门徒是跟随耶稣，接受呼召，照旧训练，要付代价，为主做工，你同意吗？你看你不点头，因为你不是门徒吧。刚才说你是谁是门徒举手就那么2-3个，对吧？在全本圣经里，但是有200多次啊，这个我这个前两天听一个，你们知道李秀全牧师吗？他在纽约有一个这个叫做纽约的叫做宣教大会，他做讲员。他说的这个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老广说官话。你们这里有没有广东人呢？因为他之所以这么说，他说我是广东人呢。但是他说我年轻的时候听一个老传道人广东人说那广东话，连我也听不懂。他 他说什么主耶稣在世上来找了12个馒头。他说馒头到底是什么，后来听了听就原来馒头就是门徒。然后说你要想做主的馒头的话，你要是不好好做都枪毙。他说怎么做馒头还要枪毙呢，等顶多吃了嘛。原来这个枪毙是谦卑，我也不知道这个。难怪你们不愿意做门徒啊，你们不肯谦卑啊，也怕枪毙。也不肯做馒头对吧，馒头是被人吃的嘛。但是你知道在主的心意当中，你知道主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怎么样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不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哇，这句话我们最愿意听也最愿意用的。哇，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我们。但你知道主耶稣说这句话的话后边是说使你们多结果子，叫我父因此得荣耀，众人也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啊，我们就愿意找前面那两句话，无论求什么他都答应我们，那太高兴了。那请问你，如果你真的是主给你这个机会，你会求什么？主啊，给我机会做馒头吧。主啊，给我机会谦卑，是吧？跟随你。其实门徒啊，就是主主动呼召来的人，是要跟随他。门徒就是学徒，就是学生。主耶稣说，学生不能大于先生。学成了跟先生一样差不多了，所以保罗学成了，保罗说怎么样，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活着就是什么，你们都不敢说呀，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你们不敢当门徒，所以说你没有那个机会。门徒就是效法基督的人，学习基督的人，跟随基督的人。而主其实让所有信他的人都要做门徒。所以我们说要有这样的一个主题，门徒的操练。那你连自己的身份都搞不定的话，你都不知道你是门徒，操练谁呀？主啊，操练他吧，因为就他举手了。所以我们都要接受这个操练，接受这个呼召，领受才能接受这个操练培训，我们才能够领受这个使命。哎，这里看到门徒和信徒很多，其实每个信徒都应该是门徒，而且每个信徒都应该是圣徒。圣徒就是分别为圣的，你从此以后分别为圣归于主。而且门徒就是基督徒，记得不记得？基督徒虽然在全本圣经只提3次，但是在使徒行传特别提到，有个交代，门徒称为基督徒是在什么安提阿起手的。安提阿是保罗在旅行布道的时候建立的这个教会，是一个差派的教会，是一个普世宣教的教会。所以这个门徒观念大家知道了啊。究竟谁是门徒在座的？是门徒的几个手？如果讲完了你再不是的话那不对了啊。主耶稣说万民都是我的门徒，对吧？凡是信他都是门徒。还有敢不举手的，那你真的是还不谦卑啊，应该怎么你知道了。好，我们一同来分享接着刚才的经文，我们是门徒的蒙召。你知道主耶稣让万民做他的门徒，他怎么呼召人来跟随他，来效法他，来学习他，然后主栽培他做门徒吗？哇，你知道世人，请问你，我们在座大部分都结过婚了，对吧？差不多，因为刚才没结婚都走了，因为唱完诗歌那些小孩都走了嘛，对吧？那么剩下都结过婚，你如果你选个对象成为终身伴侣，你会花多长时间？你会用什么来选择他？如果你开个公司，你是公司老板，你要选员工，你要选什么样的员工？如果你代表一个学校，私立学校或者是公立学校，很好的学校，你要招生，你会选什么样的学生？你通过什么方法来选？啊，考试对吧？那公司要雇佣员工的话，不容易雇佣到的话， 那就是用什么优厚的工资待遇和给他的这个 title。 哇，我们有一个弟兄，蛮好的弟兄，我们同工在耶鲁待了几年，都是博士后，在中国管这批人叫超博士，但他们知道他们其实就是给老板打工的，但是一回国就不一样了，就成为首席科学家。我这你看看身份一下子升高了很多，要你选择做什么？但是你知道主耶稣选我们做门徒，他用什么来招我们吗？我们念一段圣经的话，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哇，原来主用他的荣耀和美德招我们，招我们干什么呢？把他一切关乎他一切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哇，招来了又给我们这么好的生命的充实和装备，我们再推脱，因为我们知道做门徒不是单单享受，是要跟随主，不是单单你接受救恩要接受呼召，不是单单认罪悔改，那大家一定要认罪悔改，认罪悔改是每一个做门徒圣徒信徒的前提嘛。你如果连认罪悔改都没有，那你就是糊里糊涂。不但认罪悔改，还要接受训练，不但认定全是恩典，还要付代价，不是单单为了得永生，还要为主做工。因为什么呢？因为主呼召我们付的代价太大了，他是用他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招我们，而且他招我们是把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叫基督徒是怎么样？是我们是基督生命的承传者，所以我们是圣徒，是因为靠着基督的名分别为圣。所以我们是门徒，是主呼召我们来跟随他。亲爱弟兄姊妹，你是主的门徒吗？你不可以推诿的，你只要清楚得救，蒙恩得救，你就是主的门徒。所以我们才要讲门徒的操练。你不清楚蒙召，讲操练，操练谁呀？操练他，他可以上台带诗歌，我不可以，我五音不全。你五音不全，你可以扫地嘛，你可以做招待嘛。奉主的名，你做主让你做的事，就是跟随主，效法主，就是主的门徒，你可以传扬福音嘛。亲爱弟兄姊妹，仔细想想，如果我到了这个教会，我只是说我因为某某我是朋友，他让我来，他请我吃饭，他拉我来，他用车来拽我来，我不得不来，那你是被人吸引来到教会的。哇，有个年轻人说，我来教会是因为教会的女孩子比较单纯。哦，这是我听以前在我做学生的时候，我带领我的那个前辈说的。他说我来教会就是因为教会的女孩子比较单纯。结果他真的找了一个教会的女孩子做他的女朋友，最后结了婚。最后他也信，被拖下水了，信了耶稣。他原来不是那个目的，信了耶稣，他说他做了门徒，不然做了门徒也一生服侍主，做了执事，做了长老。这是你可以有这样想法那样想法，但是你信了主，你不得不知道一件事情，是主用他的荣耀和美德呼召了你，而且他把关于生命和敬虔的事情赐给了你，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让你做门徒，做他的跟随者，做他的效法者，做他的传扬者。所以主耶稣说，你们去，谁去？门徒去，谁去？你和我都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因为你先得到了这生命的好处，福音的好处，你要把福音传出去。但是世界上是用什么音乐呀、这个叫做吸引人的各样各样的活动啊来吸引人，但是我们的主说，当我们把主耶稣举起来的时候，他就会吸引万人怎么样来归向他。那我们用什么来举起主耶稣啊？ 我们不是说我们真的是用敬拜和赞美，用歌颂，用传扬来把他的名高举起来，把他爱传扬出去，因为我们是门徒。你看主耶稣他亲自呼召门徒，他怎么呼召门徒？因为他为什么要呼召门徒？因为他要建造一个天国的伟业。刚才我不说了吗？你学校要招最优秀的学生，因为你是名牌大学。你的公司要想好，要招第一流的这个有这种装备学术的人，因为可以为你创造财富。你选择对象要选择能够上的厅堂下的什么，说话像广播员，长得像演员，还有什么？为什么？因为你这是一个投资，永恒的投资嘛。他要跟你过一辈子，但是真的是两个人在一起生活的时候才知道，几十年过去还说我瞎了眼。他明明睁着眼，他说他瞎了眼。你人世间你做任何事情，你都要有这个有这样的投资，何况主耶稣做永恒天国的伟业，他选择门徒，你知道主耶稣选择门徒怎么选的吗？如果我们有机会分享下一段的话，那就主耶稣上山整夜祷告，祷告完了怎么样？他就选择十二个人，在众多的跟随人当中选了十二人来跟随他。原来主耶稣真的花心思，主耶稣选这些人他是怎么样来带着门徒，让门徒来学习他呢，跟随他呢？主耶稣是用生命来影响生命。哇，然后呢，主耶稣把他拣选门徒的这个目的和意义告诉门徒，他要什么？要让这些人常常与自己同在，并且要差他们去传道，并且付给他们传道赶鬼的权柄。哇，我想我们一听权柄我们就乐了，哎呀主啊，这个权柄给我吧。就像当初有人看着彼得一祷告，圣灵就赐下来，有人就说方言，有没有？在使徒行传，因为你们上个学期不是学的使徒行传吗？完了结果有一个人说，把这个权柄赐给我，我可以花钱买。我们就是想要权柄，但是从来没有想到我们真的是主要我们的是生命，跟随主主要我们的是生命，让我们生命的这个性情要让它来陶造来塑造。你看主耶稣第一选择第一批的门徒的时候，刚才我们念了，主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就是加利利海啊，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了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主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把船在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就对西门彼得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捕鱼。你看主耶稣选择门徒是跟这些当初被选择门徒跟他们的生活有关，让你知道我们的主真的是道成肉身，在活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和真理。你想想，主耶稣管西门彼得借了一次船，主耶稣还他的代价是什么？啊，两船满满的鱼。渔夫为什么要打鱼啊？为了生活，对吧？如果打的鱼多，打的鱼少自己吃，对吧？做鱼汤啦，对吧？做鱼丸，对吧？如果打的多呢，卖钱发财嘛。我想如果主耶稣让你去做这样的门徒，你干不干？管你借一次船然后还你两船鱼，你干吗？哎呦，真点头了。这回谁愿意做主门徒的举个手。比刚才多几个，还有谦卑的不敢要啊。当然了，这不是主耶稣第一次呼召门徒。主耶稣呼召门徒不单单帮门徒打鱼，他用很多的方法。当然我们知道第一次跟随主的门徒是别人介绍的， 是有一个叫施洗约翰的，他把他自己的门徒介绍给耶稣。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走的时候，这时候施洗约翰说，看哪、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结果呢，这里的圣经上就说施洗约翰的两个门徒跟随了耶稣，而耶稣回头问他说，你们跟我干什么？你们要什么？你知道他们说要什么？因为他们也是打鱼的。你知道他们要什么？啊？他说，主啊，你在哪里住？夫子你在哪里住？他们是真的是可造之材，因为门徒就是学徒，就是跟主在一起吃住的人，在主的生命当中，主用生命来训练他们，来影响他们，这是门徒的训练，这是门徒的栽培。啊，原来这是第一批，这一批有两个人，一个是安德烈，所以呢，安德烈就回去找了彼得，彼得是他哥哥嘛，哇，原来主耶稣在你家中第一个找了你做门徒，你就要有机会找你的先生、儿子或者是爸爸妈妈，让他们信耶稣也做门徒，这样门徒在传福音，这样福音就传遍天下，主耶稣就来了，这是你门徒的责任。那主耶稣呼召他们，他们也他的老师介绍，他们就跟随了。但是跟随之后，这里头讲了，哎呦，一到这个路加福音这次记载的话，他们又去打鱼去了。看来这个呼召的是主耶稣呼召是重复性的，一直到遭到你不得不跟随。所以刚才不举手都不要紧，总晚有一天你会甘心乐意举手，主啊，我就是那馒头。阿门。你们是不是门徒？哎，这回又多一点，感谢主，呵呵，听懂了，这我们一起做门徒。他就去找了他的哥哥。啊，主耶稣真的是找这些选召这些门徒，用荣耀美德来呼召他们，也身体力行的亲自去找他们。哇，这怎么主耶稣站在岸边吗？借船是一个故事，是一个引子，找门徒是真的。哇，你看找什么样的人做门徒，当然主耶稣希望所有的人信他的人都成为他的门徒，但是跟随的人很多，为什么主耶稣只选了12？原来要蒙召做主的门徒的话，至少主耶稣知道他生命的情况。主耶稣找什么样的人做门徒呢？找愿意顺服的人做门徒。如果不愿意顺服的话，怎么跟随他呢？不愿意跟随，怎么效法和学习他呢？原来是顺服他。你看主耶稣在船上讲完了道，教训完了之后，就跟彼得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你想想，如果彼得知道耶稣的身份，你想想他会听他的话吗？耶稣是干什么的？哎，都忘了。耶稣是木匠啊，你想想你打鱼的能听木匠的话吗？虽然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很能拿手术刀的人也可能拿剃头刀，但是很多拿剃头刀的人绝对不可以拿手术刀。你肯到一个理发店说的，你反正你也拿刀，你给我划一下吧，我这里头有东西，你给我划一下吧，你绝对不可以这样的，对吧？那么主耶稣他明明知道，因为他们都生活在一起嘛，难道难怪主耶稣找了一个门徒，这个门徒回去找他的朋友说的，哎呀，那个摩西他们先知书上写的那个弥赛亚我看到了。他说谁呀？就是拿撒勒人耶稣啊。你知道那个老哥怎么说吗？那也是主耶稣选的第一批十二个门徒当中一个。他说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吗？证明就这批人他真的知道耶稣。如果你是渔夫的话，要是渔老大船老大要找你说的，哎呀，你刚刚打鱼你不知道，打鱼得到深海去打，打鱼得半夜去打，白天你就得在外头晒网，晒好了之后为了把网补好了，晚上 才到深海里去打。你突然间听到一个白天的时候叫你到深海去打鱼，你会顺从这样的话吗？一定不会。但是你看彼得这个生命性情当中，为什么主行？他说：“夫子啊，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看来真正的顺服是不讲理由和条件的。今天之所以我们不愿意做门徒，或者也没有好好的做基督徒，是我们常常跟主讲条件，拿着圣经，我们字都认得，而且读的都很流利，但是常常会指着圣经里的话：“主啊，这件事一定是写给他的，写给当时那些人的，一定不是写给我的。”如果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学习顺服的话，我们一定是一个好的基督徒，好的门徒，因为主的话就是主的话，神的话就是神的话，我们常常把它当作故事和神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做跟随者。你看主选择彼得，是因为彼得真的是有回应。彼得说：“依着你的话，我就下网。谁顺服，信而顺服，必定蒙福。”你在你生命当中一定会有这样的，多少有这样的经历，但是你常常会把这样的经历会忘掉。我们相信信而顺服吗？而且我们相信信而顺服必定蒙福吗？相信吗？相信的举个手。但是我们实际生命生活当中，我们顺服多还是悖逆多？这是我们自己思考的。你看彼得真的顺服之后，刚才我们说这个主真的是借着他这个顺服就行了这样一个神迹。行一个什么神迹呢？因为在打鱼的人当来说的话，这是不可能的事啊，因为是白天呢，因为他们晚上才到深海里去打鱼去，白天就满载而归。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天这些人都没打到什么，但是为什么主耶稣单单选择了彼得的船，借他的船还他两船鱼？哇，如果你和我遇到这件事，当然我相信是主耶稣借着打鱼来呼召门徒来跟随的。如果你和我真的是当时的那个彼得渔民，我们的直接的反应应该是什么？直接的反应应该是什么？哎呀，主啊，你也太了不起了，你真好啊，你要不要教我？你不用教我了，我干脆真的是当你的门徒吧，你就告诉我往左边撒，往右边撒，往前边撒，往后边撒，反正不管往哪边撒，只要你说让我下网，我一网就可以网两船鱼的话，哇，那真是太好。但是你知道彼得当他遇见这件事，为什么主耶稣呼召他做门徒？第一，他顺从，他就去；第二，当他真的是听从了主，他正确的反应是什么？刚才我们念了，他正确反应是什么？西门彼得看见，就伏伏在耶稣膝前。他这个态度对不对？对，对吧？但是他说的话不一定是你和我所想的。他怎么说？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不但如此，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有西皮泰的儿子雅各和约翰也是这样。哇，真的不简单。谁要看着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用他荣耀和美德呼召你的时候，你知道不管什么情形下，你这屋子打扫的再干净，当光进来的时候，你都能看见什么？漂浮着什么灰尘。当真的是荣耀的光进到你生命当中的时候，你一定觉得自己不配。如果我们不认识主，如果看见这个神迹啊，我们一定会说：“主啊，再告诉我怎么样下网才能打鱼。”难怪今天很多很多人跟着某某大师跑， 哇，一听说介绍某某大师，他该来聚会他也不聚会了，就跟着跑，说哎呀真的不得了啊。为什么？因为我们太注重我们眼睛能看见的，手能抓得到的。但是彼得之所以成为主耶稣第一批拣选的门徒，他顺服主的话，而且他有对主有个正确的认识。当他见到主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但是你知道吗，当人越谦卑，你遇到主说，你越能看见主的荣耀，你越觉得自己的不配，你 越得到了 蒙选召的恩典。同样一件事，做主耶稣门徒的使徒，或者也叫使徒的保罗怎么说，当他真的认识主的时候，他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在罪人中我是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他越认罪越认识主，越知道自己不配，越得到神丰富的恩典。所以他说在使徒当中我没有一样不及人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想做跟随主的门徒，你要想学习主怎么样来操练和塑造我们，你要知道，我清楚地知道，我们每一个都是蒙召的门徒。当然要蒙召，要真的做主的门徒，要学习顺服，要真的谦卑，真的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主啊我不配。你知道越是不配主越给，你越是争越是强，越是夺越没有。你看有些人拍着胸脯说，主啊我这样的人你不祝福我，那你还祝福谁呢？这个教会就是我捐钱盖的，你盖的是个 building， 如果没有主在中间，这不是教会，这是个社交场所。但是有主在的话，你知道早期那基督徒被逼迫的时候，越逼迫越兴旺，越逼迫越爱主，他们真的是地下教会，在坟营里聚会。那罗马那个地下全都是坟墓啊，地下通道有点像北京的防空洞差不多，你搁这边进去抓他，他就跑到那边去，反正怎么也抓不着他们，因为他们比你更熟。哇，越是逼迫 越亲近主，真的是要谦卑，巴不得我们也对主有个回应，主啊我之所以不敢承认我是门徒，是因为我没有顺服你，我不敢承认我是门徒，是因为我真的不谦卑不认识你。难怪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跟从谁呢？真的是跟从，真的跟从的就真的是门徒。当然我们都是门徒，但是我们没有门徒这个实际。那今天你听了这道，这道不是我讲的，这道是主耶稣2000年前亲自在，刚才我们说什么海啊，格尼撒勒湖边亲自选召门徒做的事情。但是那个时候选择的是彼得、雅各、约翰，同样今天他要选择你和我，在座的所有的都要做他的门徒。做门徒不单单看一个稀奇的事，不单单看一个神迹，在这个神迹当中我们看到他是主，我必须要跟随他。他用生命，他用荣耀和美德选召了我们，我必须跟随他，因为他要把敬虔和生命的这样的福分给我。你知道多少时候我们希望出神迹，但是你知道神迹发生你自己身上，你就不知道这是神迹。也许当初我看到这一网鱼打两个船，打两个船，你看一说就走嘴，一网鱼打两船的鱼，我会说哎呀这个网是哪个公司做的呢，哎，这么结实啊，哇，再一想这个船是什么样的船呢，这么多的鱼它就不沉呢。你知道我这次上以色列真的看到，我也不知道真假的，据说应该是真的，就是从海底下真的是打捞上来主耶稣那个年代的那个渔船，哇，就是一个一个半圆的木头 怎么不知道用什么技术粘接粘在一起的，是这样的，像个剑似的，这样。然后他说这个船如果拉到海面上一定会摊了架，结果他们找什么那个这种保存的大塑料啊，什么东西包起来啊，裹起来压起来，然后怎么掉到海面，然后为这个船建立一个博物馆，然后还原又涂漆又干，就是告诉你这条船就是当初耶稣那个年代那个船，也许就是彼得那个船，也许就主耶稣借的在那上讲道的船。但是我们常常忘记了主耶稣讲道，忘记了主耶稣行这个神迹是为了呼召彼得、雅各、约翰一生来跟随他。主耶稣亲自的选召，但是我们对主的选召有没有正确的回应，是不是顺服谦卑的来跟随他。你看主耶稣呼召门徒干什么呢？ 主耶稣对门徒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什么？得人了。请问你，人的价值大还是鱼的价值大？人的价值大。你知道主耶稣为了救一个人，曾经从他身上赶出一群的鬼，对吧？哇，那个鬼在他身上，他不认识耶稣啊，因为他连自己的意志都没有了，他不穿衣服不知道羞耻，住在坟营里不知道脏，你拿他家人拿那个铁镣和手铐铐着他都给拧碎了，是一个真的是被鬼附疯癫的人。但是他里边的鬼认识耶稣，当耶稣去上岸的时候，他就迎上来跑着说，至高神的儿子，你为什么叫我受苦？因为主耶稣吩咐鬼从他身上，鬼就问他，主耶稣就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群。你知道这个群是意思吗？因为当初那个中东那个地区，以色列被罗马统治，那罗马这个群的意思就是一个军营当中的一个数字，哇，那相当于有6000呢、啊。哇，6000如果在一个身上，你别说6000，一个在你身上闹，就是没有鬼，就是你心中做了不好的事。我们常常说，还怕半夜闹鬼呢，所以说有人就常常拍胸脯，是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什么。鬼叫门，你何况你有一些不好的习惯，我们说不好的习惯有烟鬼、赌鬼、什么色鬼，何况这个真的是。但是主耶稣就是选择他，就把他，主耶稣怎么选拔他，就是把他的身上的鬼赶出去，然后他要跟随主，主耶稣让他回到他家里做一件什么事，做一件告诉人神在你身上做了何等大的事。你知道这次上以色列这个到那个地方，那个解说的特别讲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历史学家约瑟夫特别在这个详细的考察记载当中有这一段，这个人回到他的家中，向这个乡气邻里传福音，若干年后整个这个村庄的人全都信了耶稣。耶稣为什么把他拆回去，是因为这个村庄的人不让耶稣进来。那我就在想一件事情，主耶稣如果把人招来了，他如果不装备这个人，这个人怎么能去做福音的使者呢？但是你知道，你后来你就知道，当主耶稣差派的时候，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怎么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主耶稣人不在他身边，但主耶稣一生都在跟随他，你信这话吗？所以做主门徒最值得，你真正认识主，你就知道主的丰满，你真的认识主，你就知道你自己的不配，但你真的越知道自己不配，你越得到神的怜悯。因为主耶稣呼召门徒就是让他从今以后来跟随主，以主为主，不单单认识主相信主是主的信徒，还要做主的门徒，一生来跟随主，一生来跟随主。你知道主耶稣，你当你一生跟随主的时候，你就真的认定那两句话，主耶稣说凯撒的是归给凯撒，神的呢是归给神。当你信耶稣，你必须得给你的主，因为他是你一生掌有你一生的主权。当你真的把你生命主权交给主的话，你相信你就是主的门徒吗？ 那一定的，主说来你就来，主说去你就去，因为你是他是你生命的主，你就蒙差遣，你就传福音，哇，你就生命得到建造，你就是他的门徒跟随者啊，顺服者啊。难怪保罗呀，他真的认识主，他说我要是我真的是当神的呼召临到他的时候，他说我将万事看作粪土，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这是门徒，这是蒙召的门徒。主耶稣找那些谦卑顺服的，而且主耶稣找门徒是找那些殷勤的。为什么叫殷勤呢？因为西门彼得和他同伴打了多长时间鱼啊？打了一宿的鱼，对吧？没打到。哇，如果打一宿的鱼，我想我们如果做什么事，我不知道别人呢，我自己有这样的，我有这样的领悟。今天早上我还这个，我今天早上一看，哎呀，去教会时间，本来我平常我都是走去，那今天稍微晚了一点，可能昨天这个睡觉做梦做得太好了，就是睡起来的稍微晚一点，早晨6:30，哎呀，不是不到6:30，早晨6:15，我说的我今天稍微晚了一点，那我就出去一看，正好来个车，我就坐车了，坐这个车呢只能坐到一半，还有另一半下去倒另一个车，我说哎，天又这么冷，早晨蛮冷的，我说走几步吧，一走一回头怕车来了，再往前走几步，结果走到下一站车还没来，结果又走到下一站又没来，结果又走到下一站又没来，后来我说这回不能再走了，虽然冷就搁这个车站蹦一蹦跳一跳啊，最后真于车来了，我就上车了，结果上车了那个车卡一刷，他说的这个过期了，作废了，因为这段时间一过他就不可以坐下一趟车，哎，我最后还是走过去的。所以在世间里呢，我们很难做什么事情，我们都想一想值得不值得，值得不值得。如果彼得是因着耶稣行了那个神迹两船鱼，他跟随了耶稣，那我想他一定跟随，不能跟随到底，因为两船鱼再多他也有什么用尽和吃尽的时候，但是他真的认识主，是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跟随神呢，谁呢？你把关乎生命敬虔的事给我，这是我生命没有的，只有主你有，而且你用你的荣耀和美德选召了我，我还跟随谁呢？你知道世界上选择你是因为你有用，今天哪个男人这个选择你是因为你漂亮，不定哪一天就会发生事情，因为人都是在变的，但是主耶稣选择了你和我，他永远不变，你信这话吗？当主耶稣真的是来选你的时候，因为我相信主耶稣就在这里，主耶稣也愿意选你做他的门徒，你愿意跟随吗？你愿意吗？那再问一遍，谁愿意跟随主做门徒的举个手。哇，这回还多几个，感谢主，我们都要做啊。哇，那最后再给大家分享一点，蒙召做门徒那代价是什么，奖赏是什么，做主门徒有没有代价，什么是我们的代价？听主耶稣说的话，这是主耶稣说的，他说人到我这里来，这主耶稣呼召人来的时候啊，是要做门徒的，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和自己性命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是主耶稣说的，这也是在路加福音记载的。哇，刚才大家不愿意举手觉得自己不是，后来大家都愿意举手觉得自己是了，那么现在听了这个话的话，计算代价的时候，你还愿意做主门徒吗？ 我真的不好意思再说啊，还要不要再举个手？至少减少了三分之二。你说这话很难呐、啊，不好理解啊，为什么跟你做门徒就不就对父母的爱好像减少了，也没有减少。他说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那还有同样一句话的话我们听了就更难了，若不恨是吧，其实不是恨，这是还是指爱的程度不一样。多少时候我们真的如果知道我们要爱主在先的话，难怪神给我们一条大诫命，你要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然后爱人如己，爱邻舍如自己。我们如果不知道不得到不享受主的爱的话，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好好的彼此相爱和爱别人。多少时候你知道你最爱的人很可能是受伤最重的人，也可能是伤害你，也可能被你伤害的。所以主耶稣把一个次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先爱主，静心爱主的话，我们一定能很好爱人。如果一个人能跟神搞好关系的话，一定能跟人搞好和睦。所以这个代价值得啊，不信你就试一试，你好好爱主，你看看你家里头一定比以前更和睦。还有呢，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主耶稣选召门徒是跟从他们，哇，这样的跟从你愿意吗？你不愿意的话，那下一次就没办法讲了，讲门徒操练。你不愿意做门徒操练什么？愿意吗？我看老人家都愿意啊，空巢了是吧？不用什么担心事，也不用上班了，我就天天跟随主啊，真好。你就是榜样，为他们不愿意跟随就祷告，大家都跟随了。其实我们都愿意，只不过我们在这里合计代价。合计什么代价呢？很可能下一次还跟大家讲，如果假如说在一个天平里，我们知道天平，如果要这个天平是平的话，我们都知道它俩的重量是怎么样一样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一定是这边重这边轻。如果这边是个铁一吨，这边是一个黄金被举起来了，那你要什么啊？要什么？要为什么要黄金呢？你得先知道它俩的等价比。如果一公斤黄金等于2000公斤铁，哇、哦，那值得，因为一公斤黄金可以换2吨铁，你才一吨嘛，哎，这个价值不一样。如果一公斤黄金的话，只能500公斤铁的话，那你说你要什么？要算计代价。所以说主耶稣跟那些跟随他的人，呼召他的人，跟他们说，你们要计算代价。所以刚才大家不举手也对，但你要知道他，你要真的认识他，你知道他用荣耀和美德呼召你，他把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东西给你，是我们真的需要，真的没有，而且这些东西能带到永恒。今天不管铜啊铁啊鱼啊这些东西都带不了永恒去。还有一个心智，要有受苦的心智。那么你老说这些啊，什么这个背十字架呀、啊，要有受苦的心智啊，那么到底跟随主做门徒有什么奖赏呢？跟随主做门徒有什么奖赏你知道吗？我们都不知道，但是主当时呼召了一个门徒，他告诉了他问了主。我是听到过人有这样问，当我在校园里传福音的时候，我会经常遇到有人问我，信耶稣有什么好处？那么主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真有一个门徒问主啊，我们都跟随你有什么好处呢？有没有谁问过主耶稣？我跟你说啊，你要答问题啊， 凡是关于圣经的，要是提问题的是主的门徒的，一定是彼得。彼得不问主耶稣说吗？我们都撇下所有的跟随你了，我们得什么呢？有没有得什么？不就是讨赏吗？主耶稣怎么回答？凡要跟随我的，不但在今生得什么，得百倍，在来世什么，得永生。哇，刚才一说有两穿衣，我看就有人举手多了一点。那如果得百倍的话，你要不要做？要不要这个奖赏？要不要做主的门徒？但是问题，这百倍到底是什么呢？哇，真的是我们要好好思想。还有主耶稣选召我们做门徒，是为了让我们结果子荣耀神。不是你们选择了我，是我选择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因此得荣耀，众人也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选择了这样一个题目作为我们教会的这个阶段的信息的主题，我们要思想到底谁是门徒？主耶稣为什么呼召门徒？主耶稣为什么操练门徒做门徒的训练？为什么今天教会兴旺也是要有门徒训练？为什么主耶稣要把他的使命托付给门徒？原来为着他天国永恒的伟业。如果今天你能够参与这样一个永恒的伟业，能够尽自己绵薄之力，我相信在天国一定有永存的纪念。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对门徒的要求是极高的，但是呢，同样也适用于每一个蒙主呼召的人。关键问题，你愿意遵行主命，你愿意顺服领受他的呼召，你愿意跟随主，你愿意服侍神服侍人，你愿意跟随主一生，以基督为中心，来用生命来回应主的拣选，主的爱，回应主的栽培，来容神一人吗？你愿意吗？我相信我们都愿意，但愿我们不单单受感动，也要有行动，做主的门徒，让迎接主的快来。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当初你怎样选择了彼得、雅各、约翰，选择了那些跟随你的几十人、几百人做你的门徒，主啊，我们也愿意蒙你的选择，立定心志，一生跟随你。主，谢谢你给了我们这样一个荣耀的呼召，让我们对这个呼召有所回应，顺服主，跟随主，蒙主培训和塑造，为的是让更多的人借着我们蒙福。谢谢主，我们在座的所有弟兄姊妹都愿意领受这个呼召，都愿意成为主的门徒，就求主以你的美德和荣耀来呼召我们，也赐给我们关乎你生命和敬虔，以至于我们生命当中可以流露出基督生命的风向，能够承传基督的生命，使那些还没有得到恩典的人因着我们能够认识耶稣，能够得到恩典和祝福。听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门。